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电视剧《庆余年》的第一季，以剧中叱咤风云的主角范闲被利剑刺头倒地结束，让人感到非常的突然，又令人有种说不出的强烈失落感。编剧很是洞察人的心思，在第二季一开始的时候，就借着剧里的观众纷纷的询问：范闲死了吗？与剧外的观众共情共鸣。接下来范闲起死回生的反转让人为之一振。爽剧之爽必然是吻合了人心里想要的东西。当我们的圣经之旅再次从新约回到旧约，我突然意识到，与那么多好看的爽剧相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圣经却是让人看得不仅不爽，还很费劲。很多人信主 N 多年了，都没看完一遍圣经。很多人无数次下定决心要好好的阅读，结果看着看着就坚持不下去了。还有很多人带着好奇心打开圣经，才看了个开头就下结论说胡说八道。即使是有很多的基督徒，比如说像唐曼，我几乎是天天都会读圣经的人，也常常是带着完成任务式的心态去看。为什么我们如此渴慕神的话语，却不会像看爽剧一样看得津津有味呢？我仔细地想了下，大概也许看剧是看别人的故事，而圣经却是让我们看和琢磨自己的人生。剧中主人公跌宕起伏的命运，扑朔迷离的人物纠葛，会让我们很容易就带入自己。那一环套一环的故事情节，似乎比生活更复杂，却不需要我们费什么脑子就有完美的答案。而圣经虽然告诉我们的身份所属，指导我们怎样活好这一生，使我们展开想象力，笃信将来要去的地方。但毕竟，我们的人生有太多的自由选择，而不是编剧笔下设定好的情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也都像爽剧里的主人公，别人看着他过五关斩六将，看得很爽，而他却要不断地面对挑战，时常身历险境，有愁苦患难，也有喜笑颜开。难怪圣经里说，我们属神的人对世界来说就像是一台戏。好在无论我们出演的怎样，上帝这位最伟大的编剧已将我们的结局安置在永生里。生而为人，谁又不希望自己的人生能有最好的结局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五章九到二十一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那么新约圣经福音书两次就提到，在耶稣受洗和登山变相的时候啊，神清楚地宣告耶稣是他的儿子。那么读完约翰一书五章九到十二节这段经文，或许有人会说了，有了神就有生命，这真是让人喜出望外。那么这生命是什么样的呢？那么约翰就指出，凡相信神儿子的人便有永生，主耶稣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你不用等待，从你相信他的那一刻呀，永生便就已经开始了。你不用为永生来做什么，因为永生已经是你的了。你也不用为永生去担忧，因为神已经亲自把永生赐给你了，这是他向我们的一个保证。那么也许还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永生我真的可以拥有吗？是在将来吗？那么有些人他们只是希望啊，将来去得到这个永生。但约翰说，我们可以确定自己已经得到永生了，我们可以如此的肯定，那是基于神他的应许，他已经借着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永生了。所以永生的确据啊，它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感觉。不管你觉得与神相近啊，或者是觉得与神很远，那么只要信靠耶稣，你都已经得到了永生了。你既相信神的真理，便可以确定得了永生。如果你未能够清楚自己是不是基督徒，那么就问一问自己，我是否已经真心地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把我的一生完全交托给他了呢？答案如果是肯定的，你就可以凭着信心来知道自己确实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并且得着了永生了。有人说，要照神的旨意求，这个我知道，只是我所祈求的内容是否合神的心意呢？那么约翰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神的旨意，而非我们的心意。我们跟神交通的时候，并不是求我们想要的某些东西，而是求问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那么当我们依照神的旨意去祈求的时候，神他就会垂听我们。只要神听我们的祈求，他便会给我们这个答案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带着信心来去祈求吧。或许呢，还有人会说了，能够不犯罪就好了，你说是吗？有办法不犯罪吗？要怎么来做呢？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基督徒当然也会犯罪，但他们求神饶恕，就可以继续的来侍奉神了。神他已经释放我们脱离撒旦的奴役，也保守我们呢，在撒旦不断的攻击下来去得到平安。世人没有信徒那么样的自由去顺服神啊，除非他们相信基督，否则呢，他们是没有选择的这个余地的，他们只能够顺服撒旦的。你看，我们是没有中间路可走的，不是属于神，顺服神，那么就要在撒旦的辖制下来过生活了。有人或许会忍不住地问道，约翰在约翰一书结尾处提到的偶像，只是指有形的像吧？还包括更多其他的意思吗？其实这里的偶像呢，是指任何取代真正信仰的东西，包括任何不承认基督完全神性和人性的教导啊，任何自称比圣经啊更加有权威的思想，那么任何代替神而占据了我们生活中心的那些的东西。那么约翰在这里就强调了耶稣他所赐的生命。那么耶稣他是谁呢？对于耶稣基督是谁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样回答呢？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理解是我们的教导、宣讲和生活的中心。耶稣既是神，他也是人，他来是为要带我们的罪啊，来付上死的这个刑罚。那么借着对他的信心，我们就可以得着永生了，并且有力量啊，按照他的旨意来去过生活。好，那么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约翰一书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那么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的游览历程之后，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 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弥迦书的研读历程。那么希望这一段新的穿越之旅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您呢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好，要认识先知弥迦以及他所传的信息，那么这两样啊同等重要。他的名字弥迦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就是有谁像耶和华。弥迦这个名字的原文跟天使长米迦勒的原文呢是同一个字儿。米迦勒的意思就是有谁像神。那么圣经中提到弥迦的次数有很多，根据弥迦书的一章一节和一章十四节经文的记载，他被认定是摩利沙人，因为他是住在摩利舍加特的居民，那个地方大约是在耶路撒冷西南方20英里之处，离拉吉很近。好，请你不要把他和圣经中其他的弥迦给混在一块儿。弥迦他是在约坦、亚哈斯、西西家作王期间说预言的，他们都是犹大国的王，可是他的预言呢却和撒玛利亚以及耶路撒冷有关。撒玛利亚它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那么耶路撒冷它则是南国犹大的首都。虽然弥迦是来自南国，但是他所说的预言呢有很多都和北国有关。他在北国受到亚述人攻击的时候对北国的人民去说话，虽然南国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攻击，但是被亚述所掳走的乃是北国的人民。弥迦和其他三位先知就是以赛亚、何西阿、阿摩斯，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弥迦可能是以赛亚的朋友。弥迦的预言呢被称为是以赛亚书的缩小本。那么这两卷书有很多相似之处，对很多人来说呢，弥迦他是最受欢迎的小先知。那么就风格上来说，弥迦书它是最引人注目的书卷之一。如果你欣赏美丽的词汇，欣赏诗的风格，欣赏文学，你就会欣赏弥迦书了。弥迦书的写作风格呀是很直接很个人化的，弥迦的言语很犀利很有感情，他有一颗温柔的心，他是一个很写实的一个报道者，他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战地记者。弥迦书这卷小册子的语言呢就充满了精致的美感，那融合了神永恒的爱还有审判。那么书中有好几段经文呢都是很出名的，是一般信徒都非常熟悉的，但他们可能不清楚啊这些经文其实是出自弥迦书的。那么因着即将来临的审判所带来的阴影，弥迦就清楚地看到未来以色列救赎的那个荣耀。那么因此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呢去细细研读的一卷书了。弥迦就宣告了审判要临到以色列的城市和犹大的耶路撒冷，那么这些人口集中的地区就影响了国家的百姓，这是城市的问题啊，听起来呢跟我们的问题啊就很像了。弥迦他就谴责暴力、腐败、抢夺、贪婪、恶劣的物质主义啊，心灵的沦丧以及非法的性行为，他大可以被称为是城市的先知。弥迦书的主题呢很重要。那么习惯上弥迦被认为是传达神审判的先知啊，这看起来呀是没有错的，因为在弥迦书的前三章弥迦就强调了神的审判。可是虽然这卷书的前三章充满了神的责备，那么最后的四章啊却充满了神的安慰。我们可以在圣经最美丽的经文中看到先知弥迦他最强有力的心声，他说有谁像你，也就是说有谁像我们的神呢。我们就看到了弥迦从头到尾啊他都一直在强调这个主题。那么在前三章弥迦强调有谁像神这样的宣告，也就是有谁像神这样做见证。那么在第四到五章弥迦就强调啊有谁像神这样借着先知说预言来安慰我们呢。那么在第六章 米迦就强调，有谁像神这样的辩护呢？那么最后在第七章，米迦就强调，有谁像神这样的赦免我们呢？那么因此，米迦书就成为了一卷很美好的小先知书了。神的审判和救赎这两大主题都包含在这卷书里边了。那么对我来说，关键的经文呢，就是弥迦书的七章十八节。经文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你看，神啊，恨恶罪恶，但是神他爱罪人的灵魂，神要来拯救他们。审判被称为是神非常的公，这是很奇妙的事儿的，因为神他不喜欢审判。但是神他是圣洁的，他恨恶罪，所以他必须要解决任何悖逆的事儿，神不能不管的。但是神他仍旧爱罪人的灵魂，希望能够来拯救他们。如果他们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就会来救他们的。那么这卷小先知书啊，可以用非常有趣的方式来去分段，把预言做比较自然的分法。我们必须注意到弥迦所传达的三个信息。每个信息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命令句，就是你们要听啊，分别记载在弥迦书的一章二节、三章一节以及六章一节。好，第一个信息是针对所有百姓来说的，那么第二个信息啊，是特别对以色列的领袖来说的，那么第三个信息是弥迦个人请求以色列人呢，要悔改回转归向神的。好，我要简单的提到，很多年前有一位有名的德国评论家批评这卷书的一致性。那么正如他们批评以赛亚书的预言一样，他们也同样的去批评弥迦的预言。我们不必浪费时间去探讨这些事儿，但是我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儿，那就是耶利米啊引用了弥迦的预言，显示在耶利米的时代，弥迦所说的预言呢是非常重要的。在耶利米书26章18节，经文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好，当然百姓对耶利米所说的预言以及对弥迦的预言呢，同样是毫不在意，可是最后弥迦对耶路撒冷的预言都完全应验了。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传道人，希望我能够说明如何开始去读弥迦书。我说，不只是年轻的传道人啊，凡是想要研读圣经的人，必须先掌握这卷书的信息。那么你说这卷书在说什么呢？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呢？书中主要的信息究竟是什么呢？弥迦书的信息就是，有谁像神这样的宣告，有谁像神这样的借着弥迦说预言，有谁像神这样的辩护，有谁像神这样的赦免人。弥迦书啊，它就是这样的来去分段的。好，那么正如我在引言中所指出的，弥迦书的前三章讲述的就是神在责备他的百姓。那么在这一卷精彩的小先知书里边，每一章啊都有一个显著的宣告，有时是在一节经文里头，有时呢像第一章一样是在好几节经文里头。在弥迦书的第一章，那么先知弥迦就预言对犹大和撒玛利亚的审判，蔓延于以色列的腐败和堕落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诫命，他们就离开神了，就投靠外邦神了。那么对此，弥迦就以以色列南北王朝的首都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为中心啊，就警告他们呢，将会有严厉的审判。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是当时贵族和统治者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你看，神的子女就恋慕外邦的神，那么这是一件非常丑恶的事情，而且这会招致他们的灭亡的。尤其是他们的统治者未能够在圣洁共同体之内来实行神公义的统治，反而为自身的利益啊就为虎作伥，更是无法逃脱神他的审判的。弥迦书一章一节，经文说，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 好，让我再来重复一次，撒玛利亚它是北国的首都，这个城市最初它是以色列王暗利所建造的，那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地方。亚哈和耶洗别就使得这个城市啊非常有名，或者说是声名狼藉。亚哈和耶洗别在那里啊就建造了拜巴利的庙。这个城市的地点呢很美，但是今天那个地方啊已经成为废墟了。有牧师见证说，他去以色列旅游时啊照了几张照片，那是一片荒芜的地方，这就默默地见证了弥迦对撒玛利亚预言的那个准确性了。好，摩利杀人弥迦，那么意思是指先知弥迦他是加特摩利杀人。加特摩利杀他位于耶路撒冷的西南方，虽然弥迦他是南国犹大人，但却同时向南国和北国呀来去说预言。不过呢，他主要还是针对北国的百姓来去说预言。我常会不明白，为什么和弥迦同时代的先知以赛亚是向南国说预言的先知呢？也许弥迦他比较年轻，他觉得以赛亚可以照顾南国的需要，那么因此神才会要他去北国说预言的。但是啊，千万别误会了弥迦，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对谁来说话。经文说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那么这就表明了弥迦所发的预言呢并不是出于人的学问或者是政治目的，而是耶和华的启示。经文说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那么这两个地方啊分别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首都。弥迦的预言首先是针对当时的这两座腐败的城市的，但其内在真理仍旧可以适用在今天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先知弥迦他的第一个信息。弥迦书一章二节，经文说：万民呐，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好，先知弥迦就呼吁说了，万民呐，你们都要听，那么这是指所有的百姓都要去听，包括你和我在内。弥迦他有一个信息啊要传达给我们，那么正如所有的先知一样，虽然他们都是在对某一个特定的情况来说预言，而那些情况啊早就已经消失了，可是弥迦的信息还是跟我们有关的，因为这些原则已经立下来了。弥迦所传达的是人类政府的哲理，他讲的是政府制度中那些假权柄和真权柄的问题。我们要来看神对政府的看法，因为有些政府啊没有正常的来去运作。政府能够正常运作的原因，那是由最初政府由一群重视圣经敬畏圣经的人他们所组成的。虽然他们中间有些人不是基督徒，但他们觉得呀，圣经中所提出的重要的原则都是值得我们去遵守的，那么因此他们就把那些重要的原则呀就变成我们政府的基础。如果政府落在不信神的人的手中，那么就不能够好好的运作了。当主耶稣再来掌管王权的时候，他会成为一个最好的君王。你看，领袖的品格很重要，不管是哪一个政治体制都是一样。如果权力放在对的人手中，那么就能够发挥作用。不要在乎那个人是否有名，有没有魅力，要注意他的品格到底是如何。弥迦在弥迦书的三章十一节，他就说，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时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你看，弥迦就指出了他们有假先知，有假宗教和假的领袖。那么先知弥迦就继续的呼吁说了，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那么这是指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个人的。弥迦就宣告说了，主耶和华要见证你们的不是。你看，弥迦在呼求神见证他所要说的话， 弥迦说，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无论是在神的圣殿还是在天上，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神他都是一样的。万民呢，你们都要听。那么这句话中的万民是指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的民族。你看，先知弥迦在指控以色列民族的罪行的时候啊，就召集所有民族来做证人。那么这是为了见证他们的罪行在神面前呢已经无法遁形了，同时要把神的公义啊去告诫所有的百姓。你看，无论是谁，只要是在神的面前犯了罪，都逃脱不了神的审判。从他的圣殿，那么这句话就强调了神他的绝对圣洁和神审判的绝对公正性，因为在当时圣殿呢就象征着神他的临在。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旧约先知书就像是看到人生路上竖起的一面面警示牌，有前人留下的教训，也有未来方向的指引。我们只需要勇往直前，因为属神儿女自带圣灵的光环，身披救恩的盔甲，并有随时帮助扶持的主一路陪伴前行。当然，这一路上我们也需要时刻领悟明白神的旨意，以免一意孤行，偏行己路。就像爽剧中的主人公，虽然拿到最好的资源，有了最得力的帮助者，也得懂得在凡事上做出智慧的判断与决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是路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是不同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通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